陆姐你好啊，好，这样的，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就是我一年多前，就是传福音给一个现在是姐妹了哈，她也信，但是一年多来，她也偶尔也会有聚会，她也读过一些圣经，但是到现在呢，就是按她，像我昨天跟她聊过，她按她自己的话，她就说，她说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读经、祷告、亲近神。他说我知道要，但是我就是没办法。然后，他，然后现在就变了，就是，我只能为他祷告，然后在生活里面就是多关怀他这样子。那我的意思是说，我想问的是，我除了为他祷告之外，就是像刚才您讲到的，就是他求我怎么会可以帮助他。让他认识到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现在他有好多的思虑，他生活他觉得他生活好多问题，他然后，但是我很感谢主的，就是他说他自己说，他说他信主之前，他对，因为他跟他的家人很多关系都不好，他信主之前呢，他就会有苦读怨恨，他觉得他丈夫对不起他。都反正就是对方不好了，但是他认为他信了主之后，他发现哦，其实是自己的问题更多，他就不会怨别人，那这个是很感恩的，所以我不认为他是第一种土哦，所以那现在就是我，对，现在我就卡在这里了，好像就只能为他祷告，然后等候神的时间，但是我就是说，像刚才那个您讲的这个就是。他因为他现在他连祷告读经好像都没有力量，然后我就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认识到他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他想要的那些，这样子。对，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
我了解，我了解，我非常了解呀啊哈！你看他跟你说他静不下心来啊，读经祷告，那他做别的事情是能静下心做的吗？你认为？
我觉得他说他心很乱，他
等于
说他的心，
说
他说他做什么都好是浑浑噩噩的，然后就
对，
是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不顺利，对，那样子，对。
他没有安息了，心里面没有安息，哦，心里面是没有安息的，就好
是
像
的。
定不了，对不对？
对，
OK，好，这是一个案例哈，这是一个案例。所以你现在，你跟他陪他到现在，你认为说，你要帮助他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帮助他可以读下去圣经，还跟神祷告嘛，对不对？好，就是这样。是，那这是很对的哈，这是非常对的。你说他要跟神建立关系，啊，
对。
那个根源弄好了，后面可能就会迎刃而解啊。那对于这个方面的话啊，对于说他没有办法读经祷告，我想主要的重点，就像你讲，你讲得很对，他不是那个道进来被偷走的，而是呢，他其实他本身整个的体质就是很乱的，啊，那偏偏这个读经祷告是很私人、很隐秘处、很亲密性的一种相交，一种交通跟神的关系的交通啊。那如果他本来就是很慌乱的那种人，很迷乱的那种人的话，我想不是只有读经祷告啊。所以呢，读经祷告的话，你有没有试着说，好像跟他一起祷告啦，或陪他读经，有这样吗？
开始信主的时候，头2个月是有的，而且他每一次他都觉得很有领受，然后听完之后，听之前就是聚会之前，他会觉得那个心很乱，他现在睡眠都不好，但是他觉得读经祷告就是我们像就是聚会之后，他会觉得心里面会舒服，然后就会安息一些这样子，而且我觉得有点奇怪哈。他其实他知道，他懂这些。比如说，他知道，他说我知道耶稣真的是，他说我知道办法都不是，不应该靠人，也不能跟，不应该靠我自己，应该是要靠主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做不到。对，
你说信主几年？ 他信主几年？
一年吧，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嗯
，OK， 好，好。啊，小小，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案例写下来，这是很好的哈，很好能彼此学习的一个那个很普通会发生的哈，就是怎么帮助别人能够去安静下来，然后领受神的话语，然后享受那种跟神的关系哈。好，我们就先把这个先你的看法、你的判断都很对，都非常对啊。那现在等于说呢，你需要一个方向，怎么帮助他，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对
哈，好好，我请那个帮我写下来一下哈，好吗？
嗯，好
好，
谢谢。
那我们先停在这里。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要再分享？不管你想到什么都没有关系，从这几个经节你联想到什么都讲一下，好不好？
我分享一个我最近的那个一个服侍的一个陪伴的一个对象，
是，
对。然后的话，他的情况呢？就其实他信主有蛮多年了，
是。
然后的话，但他最近就是不想去到神那里去。
嗯。
然后我也为他祷告蛮久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还会想着说要去问他或者怎样，但我发现因为我跟他有。就因为人跟人相处久了，他会有一种情感嘛，就像刚刚师母您在说的那个部分，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陪伴的或者关怀的那个人，那个被关怀的那个人，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当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的时候，他可能都会跟人建立一种亲的关系，那所以就可能当我们作为一个关怀的那个人去关注那个被关怀的那个人的时候呢，就那个度很重要。然后我刚开始也会去问他一些，哎，你怎么啦？你怎么样啊？但他会碍于人情和面子，他就会告诉我，哎，我挺好的。
嗯。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为他祷告。然后在为他祷告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礼拜，我在为他祷告，圣灵就感动我，就是先就只要在神面前为他祷告，不要、先不要去关注他的动向是怎样子的，因为在为他祷告，神自己会带领他嘛，所以我就有两个礼拜没有，我就有两个礼拜没有，有一个多礼拜没有问候过他，但是我每天都在神面前。为他祷告，因为
是
神知道神有把那个爱他的心放在我的里面，所以前几天我又有一个机会，我就我在那个为他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他不想聚会，他也不想去跟人去交流这个部分的问题，然后我就有一个机会跟他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讲，我说。据我最近的观察，我说好像你现在，你是不是有一点不太想要聚会呢，或者怎样？我说当然，我说你可以很，我说你可以拒绝回答我，你不一定要回答我，我只是把我的感受分享出来而已，因为我们关系很好嘛。
嗯嗯。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后面他告诉我，他说我不想骗你。他说我不想骗你，但的确是我最近不想聚会，我也不想读经，我也不想祷告。
嗯嗯。
那我就觉得他给我的那个回应就刚好恰恰是印证了圣灵给我神给我的那一个多礼拜我在为他祷告的那个感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要听神的话。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作为一个关怀他或者是关心他的那个肢体会带给他一些压力，或者会让他不舒服。
嗯嗯。
对，然后最近我又还在继续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又开始告诉我，他说，他说我可以恢复读经祷告了。
嗯嗯嗯。
所以我想说这个例子呢，就是想说刚才你不是说的那个，就是人情的那个部分，我们要特别小心。
是是。
就是，所以我是觉得说，就刚刚慧琴说的那个也是。 就刚好契合那个一点点，因为我们都很爱我们身边的姐妹或者肢体，
嗯嗯，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需要把人的，就我们作为我们肢体的那个人的那个情感的部分也要交给神，
嗯哼，
然后我们需要更多的在神面前来为他祷告，然后让神自己来预备机会，然后带领我们合适的机会去跟他们相处。我想可能这样就是像刚刚你说的那个第三个，就是跟神同工了。
嗯嗯嗯，是是，好，那你既然我非常认同呀，你继续讲，你要还没讲完。
我就在刚刚就想到说，如果我们从人来讲，我们有同情有同理，但少掉了神的那个同工，那样子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美了。
我想不是，可能也不是说美不美的问题哈，就是那个果效的问题。
嗯，
等于说你没有，基本上没有从根本的话，那你讲到这三个呢，我就又想到三个原则。我很喜欢，我自己不是神哈，我很喜欢有一个原则之后呢，我就会抓住那个原则，这样对我很容易哈。比如说呢，我服侍不管做什么样的服侍哈，哪种恩赐哈，辅导各方面都好哈。第一个就是我的目的一定是，我的动机只有一个，是为了主做，是因为耶稣要我做，或者是圣灵啊，就是我的目的，我的目标。是把，比如说如果辅导的话，就是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么第二个呢，我的依靠，就等于说我一定要遵循神给我的这个，你讲同工嘛，就是遵循神给我的带领。然后第三个，把后果交给神。如果我今天本来很想去看他，可是刚好很多事情就把我缠住了，就没有办法关心他看他，我心里面觉得感情上我很想去看他啊，或者是不要说感情的，就好像以我关怀的心我想去看他，可是很多事把我绊住，不是我刻意的，就是被绊住了不能去的时候，那你要把后果交给神，神容许的。这是我三个原则。第一个，动机一定是单纯，不是因为我有时候哈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情况哈，那个在做关怀辅导的人哈，自己本身也有一些他心理的问题的时候，他有一种被需要的需要，你懂我的意思哈？就是我从别人需要我，然后来肯定我自己的价值，也有这种情况啊。那这样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操纵，就变得好像我要去操纵那个结果。那我因为我有想要我要的嘛，我也有私欲，对方也有私欲，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就对起来，就会问题会更复杂啊。所以小霞讲的这个点我非常的认同，你关心他的那个分量，或者我这样讲好了，你跟神为他祷告的分量一定要多于你去跟他直接关心的分量，这样我这样讲对不对？小霞，你跟你在表达对不对？
是的。Yeah, 就是因为我的，
对，如果你没有在主的前面去帮助他为他祷告的话，等于说你是靠着自己，凭着自己认为他需要什么你去帮他，所以我非常认同这一点，而且是靠着圣灵在工作。好，这个例子很好，非常好，非常好呀。Yeah, 那你说如果我不祷告我就去一样问候他，那又怎么样呢？当然你爱一个人，你关心一个人，这个没有什么不对啊。问题是他后面有没有果效，这个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挡了神，好像说神不要你做的时候你做，神要你做你没有去做，就挡了神的那个路，或者是挡了神的进度。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况呀，我有很多例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接下来还有没有别的分享？好，这样好不好？因为现在11点哈，我现在先把我重点的课讲完，然后我们再来谈问题，或者是到最后我要强请一两个弟兄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让我知道一下有什么我的讲课需要加强的或怎么样哈。好，那我把我的重点讲完哈。好，我们要知道哈下面还有一个经节哈， 应该也是在马可第四章，现在我有两个经节，一个是马太十三章，马可
是的，马可福音四章二到二十二节。
好的，好，那我们看到哈，这里面的就是不知道第几节，好，第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哈，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啊、再后穗上就长什么？就长啊、结成了饱满的籽粒，啊，到最后就是收割啊。好，还有一节我要你们注意的，跟辅导可能跟我这个课比较有关系的啊，就是等一下哈，我找一下我的经节哈。好，等一下我找到我再跟你讲。好，那现在你看到这个，我给你们看到这两个经，这两个啊，就是二七二十八节好、啊、到二十九节好啊，这三节呢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啊原理哈、啊。很多东西它是有了一个源头，有一个种子，然后呢它就会发芽，它就会见长，基本上。我们碰到的那些我们需要服侍的对象呢，他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会这样的，啊，那我们就会知道吗？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出来后的那个果子，啊，他说先发苗长穗，啊，那这个也包括稗子，对不对？稗子跟麦子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成长，一个生命的成长的种子，然后成长，然后发芽，然后长穗，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在我们的这些不健康的地土的土星土里面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等于说呢它是渐长的，它是慢慢这样子变成这样子的。好，所以呢我们要理解到，一来他自己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呢知道呢？我们怎么帮助他知道呢？这是我们要去成长跟学习的。好，就说他自己不会知道，所以我们都常常知道有一个事情哈，每一次他来跟你讲的问题的时候，绝对不是他的问题啊。我几乎可以十个案例，十个都是这样，他来跟你讲的是一个现象，他自己不知道问题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只会可能会跟你讲一下他的目前的啊情况，他的那些啊难处在哪里啊。那比如说他睡不着啊，他哦，刚才有一个事情我溜过去了哈，我想想看哈，就讲到说啊，读神的话哈，然后就会帮助他安静，对不对？那个人不读神，他就帮他安静哈。我们这里有一个姊妹哈，哎，美金姐妹，你们教会的姊妹一个姊妹哈，她告诉我，她说她呢，圣经的话呢变成她的催眠剂。我说你们读圣经的感受的时候，她说我每次读圣经就会很安稳的睡着了，等于说没有读完就睡着了啊。那这个呢，这种说法呢，这个圣经跟他的关系，还有神跟他的关系，这个让我们可以思考质疑了啊。就是有时候呢，如果说我读圣经我就会安静下来，不读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哎呀我忘记了，或者是我太急了我没有读经，哎，那我下去就乱了，也有人这样讲啊。那我早上如果特地时间我读经了，我接下来就是很顺利了。好，到底这个说法这样子的话啊，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呢，它是在依靠一个方法，还是在连接一个神？这是我的一个给你们思考的问题啊。所以，当对方不知道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而且一段时间，他是经过一段时间才这样子的。所以呢，基本上关怀辅导为什么要有耐性，也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还能够帮助他可以慢慢的能够逆转，或者说呢，就是心思意念呢就会转换了，哦，就是没有把那个世界的这样把它就慢慢就放掉，然后呢就有一个新的一个啊更新的这个健康的一个新土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很容易。去领受到神那种啊善良纯全可喜爱的这些旨意，而且对他过去所有的这些啊情况啦、环境啦、难处啦，都会变成他感恩得益处的一个啊这些等于是一个材料一样啊。 所以基本上一个关怀辅导的人呢，他是在帮助一个人回转靠近神，而且也给他一个我们的一个见证。等于说呢，你自己本身，因为这些的话我们都有经历的，我们都会有经历，从不成熟到成熟哈，到软弱到可以刚强哈，那也是给我们一个见证的啊，就好像你在对人做，那神是可以这样的，我的神可以这样。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对信主的人哈，那对不信主的人呢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借着对于他的难处，对他的环境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关怀，可以帮助他从不信到认识这一位神哈。那么刚才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基本上你们都有一个说法，说他不太认识神，这个是一个重点，不太认识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还有不相信，不信得过他所认识的神，这也是一个，也会是一个问题。好，好，那现在因为我的时间关系，我现在我们先把到现在就等于把这个第一课的这个要被医治的土讲到上半部啊，那下面不就是好土嘛？啊，好土的话就是听进去了。我们知道辅导的时候怎么听人家讲话很重要哈。那事实上，很多被辅导的人刚开始是不能听的，他只要你听他的，他没有办法听你的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的话跟我回一句有。就是啊，他要你听他的，听他讲，可是呢你讲什么他是听不太进去的，他是不能，不是不听不进去而已，而且是听得不太清楚的，有没有？
有，
基本上是这
样。是、哦、对啊呀、所以好土一定要能够听进去，所以耶稣说有耳可听的，雅各书说你要，还是雅各还是约翰？约翰哈，快快的听，是雅各还是约翰？
雅各，
年纪大了，雅各哈，雅各，我们第一直觉对哈，好，雅各说要快快的听，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听进去，然后呢，就领受了，领受就让他着床了，让他可以就是好像那个种子就跟新土就连接在一起了。好，我们说人，我们需要跟神连结，那个道也要跟我们的心连结，之后就会结实。那结实的结果是神的结果，有的30、60、100的都有啊。所以，当我们在陪伴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开始在听进你的话，但是不是一下子哦，慢慢的听到你的话，而且呢，他就从这里开始会听到神的话，啊，刚才提到说怎么样帮助对方读圣经啊，其实不是读的问题而已，是他怎么读那个话本身，而且听得进去啊。那这个是好土，好土我们很清楚了哈，就是这样的这个好土。包括我们现在，好，我们现在，哎，我问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个好土，如果说我现在好土了哈，我听得到，然后呢，我听进去了。啊，听进去了啊，然后呢，我也领受了，领受就让他在我的心里面跟我的这个道融合了，那啊，后来就会结实。那我请问你哈，有没有可能我这个好土有一天还会生病？
会。
其他的人回答我一下。
会。
有没有可能再生病？
会
有啊，
应该会的，
有可能。Yeah, 因为我们不断的有魔鬼撒旦的攻击，对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是我们还活在世界，我们不是在天堂里面，太多的诱惑，太多的这种动乱，太多的冲击，太多的让我们恐惧的太多了啊，所以有可能啊，所以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历练，而且。是一个，也是一个对我们一个考验，对我们这个新土的这个土的肥沃度，我们这个土跟道的结合的啊，这个健康度啊，还有它的坚强度，这是一个考验啊。所以没错， 我们都要依靠主，我们都需要常常很谨慎的，就是就是像那个诗篇第九十一篇讲的，我们要住在他的印下，我们要专心的爱他啊。我常常强调，最近我常强调，因为很多人用这一篇来、
啊、
来打击疫情哈，九十一篇呢、啊、诗篇哈。那我说不要忘记，其实最重要的中间是神的工作，但是最重要是第一节跟后面说，因为他专心爱主，对神的专心，然后对于这个我要住在神的这个荫庇下面，我不能跑出去，我要住在基督里面啊呀。好，我现在怎么变成大荧幕了？我刚才都没有这样，是怎么回事？有人帮我的吗？啊，不知道。
你一直都是大荧幕啊。
哎，我现在才看到我是大荧幕。
好，
那我们回。好，我刚才说没有时差啊、哦。我发现我现在还是有感觉，好像因为我现在这里是晚上，夜里面十一点多了哈，还是有感觉是晚上，不是想睡觉，是感觉是晚上的感觉。好，所以没有你们那么清醒哈。好，我们来回答啊，到前面那个辅导的概论，我们回到辅导的概论的第一页。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纠正的那些啊经节的那一页啊，来讲下去。上面有几个问题。前面有几个问题，刚才拿出来，我放下来一下，我找一下。
妈妈在学习，是妈妈在学习，宝贝，你去外面玩一会好吗？
让我去。OK， 好，找到了，对不起，对不起啊。哇，好可爱哈、哦，家里面还有孩子哈、哦，可是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学习方法哈、哦，还可以顾到孩子。好，那现在呢我们先看几个问题哈。基督徒辅导的概论哈，这里有五题。第一题，基督徒辅导者一定是要基督徒吗？是。很可惜你们不能回答，我知道我自己回答哈。好，基督徒辅导的对象一定要基督徒吗？
不一定。
不一定。
是。不一定。
啊，不一定。
要有人有需要，你可以借着辅导关怀来帮他认识神，帮助他从神那里得到答案，这个都是我们的对象。好、哦，我们无可推诿的了。好、哦，你只能说我跟着神做，我不是自己跑去做。好、哦、啊，是神给我做我就做，我要我跟他同工我就跟他同工。好、哦，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啊，因为他不信主，所以我没有办法啊帮助他关怀他，不是这样啊、哦。好。那第三个，基督徒辅导要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跟技术吗？对于我们这一群同工哈，那我很肯定的跟你说，不一定，
不一定，
对，不一定，因为这我们要学的不是这种技术或专门，因为我们讲的，我们这个是关怀辅导，就是用我们的恩赐来做这个陪伴啊，做一个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劝勉啊、扶持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所谓的专业知识的话，一来讲到专业知识，都是要有的是要用这个来做一个职业的，对不对？好、啊，那我们绝对不是往这个方向的啊。还有的话就是技术啊，那我要告诉你，我们这样的一个平信徒的那个关怀辅导的话，我们要学，我们要了解一些方法，啊，比如说这句话怎么讲比较容易让对方接受，怎么讲可以把他引导出来，啊，把他从那个忧伤中带出来，这个很重要，啊，有时候一句话讲的不太得体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跟他的以后的连接关系，啊，这个是有的，但是。不是技术，我们没有啊。所谓的技术就是说有那些医治作用的啦，哦，那个哈 这些以后我们再谈了，我们再谈到说到底这个在我们的关怀辅导里面占什么样的位置，占什么的角色，然后怎么样可以去这个是在哪一个部分啊我们要去推进的啊。好，然后第四题，基督徒辅导，好，请那里改一个字哈，是有答案，他的给答案的给去掉哈，是有答案还是给方向，应该这样，有答案还是给方向，好，这个题目这样哈，基督徒辅导是有答案 还是给方向？这个题目有点 tricky， 有点诡诈。其实哈，这个答案是说，基督徒的辅导是一定会有答案，因为有神就有答案嘛，啊，然后呢，也是给方向，这两个不是对立的了，它不是只能取其一。我们是有答案，但是你不能给答案，你没有答案可以给，但是我们有答案，然后我们是要给一个方向，好，我们给他照一个光，让他知道往哪一个方向走，让他知道说，哎，我现在走偏了啊，还是我要转回来，我要右转一下啊，这个是我们要给一个帮助他看到方向啊。然后第五题，人有需要我就该做吗？
这个需要祷告。
好，还有谁有答案？人有需要我就应该去做吗？这是一个责任啊，被一个责任感的问题啊。有人说我需要祷告，然后你看到需要了，然后我需要祷告再去做，还有吗？
对方是不愿意。
Sorry，
对不起，来那个美金姐，你先讲。
我觉得当对方有 open， 他愿意寻求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一直要去帮助，但是他并没有那种意愿。
嗯哼，嗯哼，这是一个角度，对，就说我看到他有需要啊，人家有需要，就是我看到他有需要，那他也要看到他的需要啊，那啊，要两者都有心甘，就是好像不能一厢情愿，这是第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每一个人来跟你说，就说每一个人来跟你求助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觉得你有责任？不做的话，或许我这样讲吧，不做的话你会愧疚，你会有罪恶感。
看圣灵有没有感动。
OK， 你说刚才跟他祷告，来看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你一定会碰到这个情况，对不对？一定会有这种情况。
师母，我觉得这种情况他应该有一些，比如说这种需要，我们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或者评估的，要看这种需要是说是怎样的一个需要。那比如说如果是比较需要长期的这种陪伴，那其实我们也需要去评估自己，或者是不是需要再找同工，或者是寻求肢体的帮助。然后比如说是一种长期的，或者是短期的，或者只是说是应急性的这种需要，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分情况的。
嗯哼，
那如果是应急性的需要，他我们看到了，那肯定是要帮助的。但假如说是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或者是说怎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去面对我自己的真实的部分，我可能能力不够，或者是我怎么样，我可能会需要寻求教会啊，或者寻求肢体的这样的那种帮助啊，我觉得这个都是需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是要看情况吧。我觉得这个是要根据实际情况，然后自己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估，所以这个部分就还是需要有智慧，然后也需要跟神有连接。
从你的描述的意思是说，不是那么马上就可以做，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就好像说有时候你还需要团队的扶持啦，或者是还要想想说我能做什么，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还是要
考虑，是吧？
因为不能凭着血气，就是如果是紧急性的，比如说是我打一个电话，或者暂时我可以很快就能够回应的，我是可以力所能及能做到的，那这种需要那肯定是要去做的。但假如说他找到我们的那个难处是比较大的，因为的确现在会有一些需要，我们可能会现在因为人现在这种寻求的帮那种心也会越来越开放嘛，然后就等于是说还是就会有遇到一些又大又难的事的这种的话，那这个我们肯定是需要一个方面要祷告，一方面是需要评估自己的那个我的承受能力，个人的那个能帮助他的那个部分有多少。
是，那我问一下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这种例子哈，就是说 啊，我有碰到一个情况，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有责任应该去做啊。那后来有一个负面的结果，或者是有一个正面，有一个积极面，就说哎，因为我如果不做的话，还好我去做了，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好，我们需要把它搞清楚，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比较有一个原则。有没有人有这个啊例子说，我曾经有这样子觉得我应该去做，我就去做，但是呢，那个啊一个产生一个让你觉得说，哎呀，我当初不应该这样去做，或者是我如果没有去做，还好我去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好，师傅，我来说一下。
好的，你讲。
我是艳丽，嗯。
好的，艳丽，是你讲。
嗯，然后是在我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没有一次让我后悔过的。就是我的可能大部分是，好像是说神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
嗯，
因为他来找我的话，我就是认为是说神把他带到我面前的。
嗯哼，
那带到我面前的时候，往往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对方的情况啊，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不知道。但是呢，可能这个本身他也并不是说让你帮他解决什么的，他其实就是找你，就是找你，那你陪着他一起，或者是说你就倾听，你可能都不需要给什么意见，就是倾听。那这样的话，其实那种。就有同伴的那种情感和那种爱就进入到他的里面了。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听他说，然后说一会儿呢，然后就过一会儿他就觉得哎呀就好多了，好就是这样。他说其实不一定，所以我是觉得不能拒绝。
是
拒绝的话
等是你讲继续讲。
就是拒绝的话会很寒心。因为我原来听到那个上海的那个姊妹，她就说，她说有人在医院里面住院啊，其实很渴望有人去探望的，那个是很孤独的。然后她说，很多的姊妹就说啊，好啊好啊，为你祷告。然后就没有人去看，就说她发出来的这个，她也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但是其实她蛮希望有人过来看看她的。
是。
然后大家就都是说啊，为你祷告。
就
其实他就觉得都是
挺
正常的。
是，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哈？等于说你不会自己去找这个案例，而是当你有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你都很肯定是神要给你面对的机会，你服侍的机会，可以这样讲吗？
对，我是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犹豫的。因为你如果要是说吧，你就想是你自己的孩子吧，你自己的家人，当他说跟你发出需求的时候，你会犹豫吗？对吧？你一秒钟都不会犹豫，你就会到他身边。
是。
然后我就觉得看到说那个就是包括世界上的人，那些他们那种同学之情啊，或者是什么的啊，就是对方发生问题的时候，他就那种把自己的那个事业都放下，说哎呀你这样了，他说我过去陪你啊，就是买个机票就过去了，陪他几天啊，就是他觉得他很难受嘛，那我就需要去陪着他，
是
我觉得就
是
说
我了解。
我觉得说不用在这里去衡量说是从神来的还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没有一次会让我后悔，然后常常
OK
非常的意外，就是在这里，不是我做，就是都
是
神在这里面透过
我了解。是的。好，谢谢你的分享，非常好的一个一个经验啊。还有吗？有没有负面的？我这样问好不好？还是有正面的继续谈没关系？有没有负面或正面的都可以。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当然
是会前对。我觉得还是叫您师母比较好。
好，听你
okay, 好
听的声音，知道你很年轻一样，是。
不年轻，也40多岁了。
是。
好，这样的，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对我就是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啊，其实是我自己的妯娌， 他说他现在是没有信主，他是穆斯林。然后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他在深圳的时候有一对基督徒的，就是有类似于牧者这样的，就是服侍他们，服侍我这个妯娌和她老公。然后但是后面他们还没有信，但是呢他就说后来那对就是弟兄姐妹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了，然后这让他很受伤。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我想问你，就是你们教会是不是如果是向别人传福音就会得到什么好处的呀，然后如果不传就会有什么不好的呀，他会这样问我。所以这件事情就是给我后来就是我会自己心里面会把他的话记在心里面，然后也问主，我也祷告，我就是想就是这个他这个例子，第一是我能为他做什么，我还是为他祷告，第二就是对我后面自己的这个关怀里面就是会主要给我什么提醒，我是需要去注意的，这样子
是
我就把这个抛出来就好。
是很好的分享，很好的分享。我问一下哈，为什么我听你们讲话我看不到你们呢？是你们没有给我看吗？啊
不，
你们可以给我看一下你们的脸吗？
如果
我是取消了，
是肯定会影响那个网络。
哦、OK， 好
，我打开了。
Okay.好的，
那我分享完了。
慧琴的，你是慧琴的、
啊、我是慧琴。
OK 好的，谢谢、啊、OK 好下一位 please， 下一位呢，下一位有没有？
对，卢姐，我们时间控制一下，因为我们11:30，你那边也很晚了。
好的，
不好意思。
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吗？好，这样好不
好的，辛苦师母了。
哎，刚才是小红吗？
是的，是我回来了。
啊，你不是你要开会吗？怎么又来了？
我听了个尾巴。
哦，我听那个尾巴哈。OK， 好，这样好了。好，我们就我很高兴啊，长明可以帮我们这样子做一个统筹哈，太好了哈。那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哈，把这个题目回去再多思考一下，还有。回想一下你的经验，这个都非常好啊，实际的经验非常好。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哦。那下次我们继续。然后有两个问题你要去思考的哈，也等于是一个像作业一样，就是你的第一课的尾巴，刚才那个所谓的那个辅导基石的尾巴，那里有两个思考题目哈。那个思考题目主要是针对今天的经节，那应该我没有写清楚哈，就是说。你今天的这个给的经节里面，什么是一个关怀辅导的人应该做的，还有一个是关怀辅导的人不应该做的。今天我给你的经节你就看一下，那你把它思考一下，然后把它列出来，这样好不好？那我就想说我们怎么样来像这个问题是要讨论呢，还是说你们就把它写出来，长明你认为怎么样比较好？以后有如果有这种作业的话，怎么样比较好？这一位是哪一位？刚才看到一位那个，是不是那个？我一下想不起来，刚才我看到一个姐妹，叫不出来。好，你讲。好，长明你讲。
你是把作业写出来是吗？我们有一个
群，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讨论，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就是要写出来就要来讨论的，就是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该做。从这个经节里面，一个辅导员来讲，你一个辅导的同工来讲哈，你看到这种人的情况，那什么是我该做，什么是我不该做的，
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课后的问题，大家可以写下来。
要写的是吧 ？OK， 好的，那写下来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呢，有20多个人是放在一个微信群里面，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放在群里面。
哦，这样好 ，good， 好的，那我可以帮我放进去吗？
哦，可以。
哦，那帮我放进去好了哈。OK， 好的，那这样一个好方法，好的，好，
我们也。把我们听的也加进去吧。
OK， 可以，那个后面有几个进来的，我们不知道是谁，下次可以加下微信，否则的话呢，我们下一次的话，我会可能要拦截一下。
我的
后有一个 LWT 的，还有一个 iPhone 的那个，如果不是我们教会的话，希望能够改一下名字。
好的，好的。
好，谢谢小红，我看到。
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不好？好，对不起啊，本来要给弟兄发表一下，结果我们时间到了，真的是到了啊，我下次好好控制一下时间。好，你看，好，那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好，还有哪一位要说吗？没有了哈。 OK， 好，
你好，
师
母。
那我们祷告。
师母
是、哎、刘老师，你好，你好。
对，我想分享几句，不好意思。
好，你讲，请你讲。
对，就说我是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在世人来说，有一种说法是，就是说你的命运是你身边的人。那么，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呢，应该说就是说你的使命，应该也就是身边的人。所以说，既然上帝就是允许，比如有需要的人向你求助，那我相信这个一定是上帝让你去帮他解决。可能你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没有就是完全解决的能力，但是呢，你可以为他祷告，
是
你求助这个就是说比你灵性更高的人。就像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师姊妹就是关于婚姻的问题，然后就说求助我和谭红妈。然后呢，我不是也是就是说也是把他就是说给师母约谈了一次。我想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可能是有限的，但是神的能力是无限的。其实我可能借助我们每一个肢体可能相互连接，可能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对了对了，非常好。其实刚才哈，从好几个在谈都谈到一个重点，你的重点也是这样哈，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服事，是不是？好，团队的服事呀、yeah. 所以呢，我再讲一点点就好哈。当我在进到另外一课的时候，我会讲到哈，在这个关怀一方面是团队，二来呢我们的恩赐不同。那有的人呢，就好像在美国看病是这样哈，你去的时候进到那个挂号的地方，那个跟你挂号的人，那个人一定会非常友善，非常亲切，会跟你聊天，会跟你想认识你啊，让你觉得说，哎呀，我到这个医院来没有惧怕哈、啊，没有陌生感哈、啊。来，然后第二关就是那个护士要帮你量体重、量血压，然后问你的吃药的情况怎么样，目前有什么问题，然后把它记下来给医生哈、啊。然后最后就是医生啊。所以其实我们的关怀部分呢也有恩赐的不同。那我的意思是说呢，恩赐不一样，就像你讲的，我们就把它好、哦、就是团队的服事了，不管哪一个肢体的服事都是我们一起在服事的，这样非常好，非常好。好，我们下次再把这个做一点点结论。好，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就今天先到这里哈。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感恩，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全能的神，你是我们所信奉、爱我们、全然爱我们的神，也是你有全知的智慧来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当耶稣到世上的时候的名字就是奇妙的测试。当耶稣复活后，他吩咐门徒说，父怎样差遣我就怎样差遣你们。所以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愿意的心，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但是也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而且愿意这样来跟你说的时候，求你特别的来更新建造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够得上来荣耀你、成全你使命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熟度。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然后我们就靠着你的大能一起同心的 在这个你在地上你所爱的教会来服侍众圣徒，一方面也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你的恩赐来吸引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回到你的家中。主，我们再次同心的感谢这一段时间你容许的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考验，有这样的一些历练。父神，我们知道都是你的美意，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次的领受，每一次的感恩，每一次的顺服，都让我们更茁壮，好让我们更能荣耀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每一位今天的在家里在外面的各方面的脚步，一方面也预备我们的心明天同心的能够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大家一切的家人都被你做印记，然后得蒙你的平安。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Amen， Amen， 好好好。